真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2月19号，公元2002年2月1号星期五。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流亡政府西藏通讯总编反驳新华社就达赖喇嘛和谈的真实内幕的报道。印度瓦伦斯大学生为声援西藏问题举行自行车印度全国周游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新华社消息，中国关于西藏方面的权威杂志《中国西藏》在最新一期上发表了题为《复评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的谈判问题》的署名文章。文章说，1988年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的走廊上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散发了他的所谓的斯特拉斯堡建议，建议强调西藏历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此中央政府当即表明立场，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有关新华社引述署名文章的报道，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编辑达瓦次任表示，
在斯特拉斯堡中当然指出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时达赖喇嘛在和以后的一些讲话中也指出，西藏历史上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不应该是由我们来评说，而应该是由专家学者评说。达赖喇嘛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的关键的问题不是西藏历史上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说西藏的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呢，现在达赖喇嘛在这地方谈的其实西藏未来应该怎么办，也就是说根据那个邓小平的原来所提出的所谓的除了独立以外其他都可以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达赖喇嘛提出了在未来的西藏的解决方案，就是说未来在历史上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在未来西藏政府愿意承认现在的一些现状，并在这现状的范围内，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寻求一种自治。这次中共说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不行，那什么样的可以啊？中国也没有提出来什么是变相独立，什么是半独立，这些他都没有提出来，他只是用一种概念来进行回避，也就是说其实他不想谈判，因为什么是变相独立啊？随他解释，也就是说中共所说的那种与价值罪何患无辞。
新华社还指出，达赖喇嘛于2001年10月24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关于西藏问题的演讲中说，要使中国政府改变现有的西藏政策，除了国际社会连续不断的施加压力外，没有其他的途径，这是达赖喇嘛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重要手段等。对此达沃次任继续表示，
就是他们说要是中国政府改变现有的政策，除了国际社会继续不断的施加压力，没有其他途径，这是其实达赖喇嘛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以后的迫不得已而说出的一种非常悲戚的话。因为从1979年开始，达赖喇嘛根据邓小平所提出的除了独立以外其他都可以谈的这样一种前提情况下，达赖喇嘛不仅派出了很多代表团，而且达赖喇嘛曾经几次很多次的寻求跟中国方面的和谈，但中国方面的和谈条件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比如说江泽民提出除了那种什么承认西藏独立，然后又提出台湾问题，然后呢其他都可以谈，当达赖喇嘛准备做出回应的时候，他们又不拒绝，而且当达赖喇嘛提出一些在除了独立以外其他都可以谈这样一个发言里面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议或五点和平计划这些建议的时候呢，中共方面马上就说这是变相独立或者半独立。那么什么是变相独立，什么是半独立，什么才不是这样的，中共方面根本没有任何的说明，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全世界没有任何人认为达赖喇嘛所提出的是变相独立。什么是变相独立，他在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实行自治，这怎么是一种变相独立，他只是要求这样。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从1992年以后中共政府一直完全拒绝跟达赖喇嘛进行任何的沟通和接触，在这样的条件下，从92年开始只有当一些比如说外国的政要去访问中国， 当外国的这些提出一些抗议或那些，中国政府才会做出一些反应。如果没有这些人关注，他们对西藏民族的一些苦难也好，西藏民族诉求也好，完全是漠然视之、漠然置之。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藏人才痛切地感受到，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共是不会把西藏人当成一回事，不会把西藏民族的苦难或者西藏民族的诉求，当成一回事，根本不会理你。所以，达赖喇嘛才会被迫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另一点，还有一个问题呢。中国为什么不承认？就是因为西藏，达赖喇嘛来除了要求在中国范围内进行一个自治以外，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实现民主，要求在西藏要实行民主，而不是专制或者独裁或者其他的政策。这是达赖喇嘛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中国一直不明说，但其实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最主要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在流亡社会，流亡藏人已经实现了，最高行政长官，就是最高行政官，也就是说，西藏管辖的内阁部长的直接选举。也就是说，由人民直接投票来产生候选人，然后由人民直接投票来选出来。达赖喇嘛在中间不施加任何的影响，而这个由人民投票选出来的最高的行政长官呢，他来掌握着达赖喇嘛的所有的行政权力。除了跟中共谈判，由达赖喇嘛继续负责，因为中共不愿意跟西藏流亡政府接触，所以达赖喇嘛继续负责跟中共谈判。有其他的一切流亡政府的行政事务都是由他来主管，由他来管理。而且这个作为一种根据流亡法规以法律的形式已经定下来，也就是说，达赖喇嘛从流亡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开始在流藏人中，藏根本不动民主为核武的西藏人当中，开始推行民主制度和民主意识，以及让西藏人养成按照民主的规范去行事、去处理问题、去认识问题这样一种习惯，在四十年里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现在的流亡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完全具有一个完整的一种民主体系的这样一个社会。这种体系的回去，就是在中共专制统治方面来说，可能是没办法接受的。所以我认为，中共虽然找了很多的理由，但是达赖喇嘛强调西藏人民未来必须要实现民主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新华社还报道说，文章强调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接触商谈上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达赖喇嘛之所以流亡，就在于他始终不愿放弃重新统治西藏的幻想，放弃西藏独立的幻想。文章最后说，达赖喇嘛毕竟是自己跑到外国去的，今后的前途和命运也毕竟由他自己做出选择。就新华社的这类报道，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编辑达沃茨任表示，
达赖喇嘛不愿意谈判，他在不断的调整策略，或者认为形势对他不利，或者那些，我认为这是与价值最合法。我觉得你要指责你没办法，达赖喇嘛任何行为都可以，比如说达赖喇嘛到台湾去访问，完全是宗教之旅，因为在台湾有几十万名佛教信徒，所以达赖喇嘛到台湾的他说欢迎中共派一个人跟着我，看看我有什么阴谋。也就是说，达赖喇嘛除非是完全坐在自己的房子里不出来，否则肯定会给中共肯定就会指责。所以呢，我要避免中共的指责的唯一办法只有一个，达赖喇嘛坐在房子里什么也不要干。但是如果达赖喇嘛什么也不要干，中共根本不会理他。所以这根本就是完全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达赖喇嘛中共在这地方给达赖喇嘛的一种指责，其实让他没有任何的选择。也就是说，不让你有任何的选择，然后指责你做了某一种选择，这种指责根本是没有说不通，根本没有道理的。文章最后还有一个很让人，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达赖喇嘛毕竟是自己跑到国外去。如果达赖喇嘛当时不跑到国外去，达赖喇嘛现在会在吗？班禅喇嘛，你看这么跟中共合作，结果他在监狱里坐了将近十年的牢，而更多的西藏人已经丧失了生命，更多的西藏人除了阿赖喇嘛监狱，凡是跟中共合作的人，没有一个不坐在监狱里面。所以呢，而更对他们还要更执着于自己民族意识的民族利益的达赖喇嘛，如果他不跑到国外，他现在会活着吗？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中共政府就是完全是无理取闹，类似这样的。达赖喇嘛始终坚持要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而且希望西藏能够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实现真正的民族自治，让西藏民族拥有自己决定自己民族事务的这样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在全世界是完全所谓的中共所在宪法里面所规定自治的权利，和达赖喇嘛所提出其实没有任何的怎么说呢矛盾之处，甚至跟十七条协议相比，达赖喇嘛的提出的条件都是非常温和的。但是中国连这些都没办法接受，这只能证明他根本不愿意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他是吃定了要把西藏民族灭亡，或者是让西藏民族从完全永远处于一种边缘化这样一种，而不给予西藏民族应有的权利。
您现在收听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瓦拉纳斯大学生为声援西藏问题举行自行车印度全国周游活动， 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达尊在菩提伽耶发来的专题报道。
瓦伦纳斯西藏大学生今天从中印度佛教圣地菩提伽耶启程，举行声援西藏问题自行车和平周游活动。该活动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保护环境，遵循非暴力原则，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及不稳定因素，以事实、以史书上清晰的记载来证实西藏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化遗产和自由的国家。自公元127年前西藏王国成立后，历代国王和其执政机构将整个西藏化为统一，并以其外交政策、经济基础以及特有的传统文化、民族风俗来维持着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且在佛教方面同印度始终保持着紧密相连的师徒关系。自中国政府侵占西藏以来，同样给印度方面造成的影响以及解决西藏问题，同样对印度政府和人民起着关键作用，加强向印度各界进行宣传。流亡印度的瓦伦纳斯西藏大学生今天从菩提伽耶举行的声援西藏问题自行车和平周游活动，还计划在周游期间向印度人民详细宣传介绍中共50年来在西藏挖取丰富的矿产资源运往中国，从中谋取利润，在西藏的各大江河、自然湖泊和池塘里倾倒大量化学废物与核废料来污染环境，消灭西藏特有的文化遗产，破坏寺庙，驱逐僧尼，剥夺宗教信仰自由权，对主张西藏独立的政治犯实施各种惨无人道的暴虐与酷刑，以及正在兴建的西藏铁路将孤立更多的汉人移民西藏，进一步减少藏族人口，从而巩固北京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参加本次自行车和平周游活动的大学生丹增尼兄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我们虽然都是出生在异国他乡，从出生就以难民的身份过着流亡的生活，但作为血裔藏人，我们始终在渴望早日重返家园，为西藏的自由肩负重任。虽然我们参加本次活动会缺课，甚至会留级，但是为了正义的斗争，为了自由，必须抛弃一切。因此，为了600万西藏人民的利益，能够参加这种活动感到骄傲，没有丝毫的遗憾。由瓦伦纳斯西藏大学生举行的声援西藏问题自行车和平周游活动，今天从中印度佛教圣地菩提伽耶启程，计划在印度全国行程9个月。该活动由印度波罗纳斯城暨瓦伦纳斯大学2年级与3年级的5名学生参加，其中包括一名不丹籍学生。西藏流亡政府噶夏特别致函，高度评价了他们的活动。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人民议会为此项活动捐款1500印度卢币，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门捐款5000印度卢币，并表示为参加活动的大学生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西藏青年会及印度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也至此表示高度赞赏，并为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支持。瓦伦纳斯西藏大学生为声援西藏问题举行为期9个月的自行车和平周游印度全国活动，从中印度迦叶启程，总行程约13000公里，终点站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部打针在中印普吉迦叶报道。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